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借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的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22章，第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说若有人在预言上增添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的同在。阿们。好，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说，我们这个周末呢有十堂的时间，有十个钟头的时间，还有下个周末同样的时间，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希望用大概二十个钟头，我们来看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那么在我讲启示录以前呢，我想需要稍微有一点的交通。那么首先呢，弟兄姊妹手里面你们都有几份的讲义，那么一份呢就是启示录大纲，还有一份呢是启示录参考的书目。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能够读7遍的圣经，7遍的启示录，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条件。但是按理来讲，如果有报名，那么就是说你如果答应了，然后我们才让大家报名。那因为我们没有报名这个手续呢，所以一切都是属灵的，完全不是律法上的要求，所以完全是爱的请求。但是呢，我希望我们不会走掉，我们希望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说我们既然大家彼此相约在来以前大家最少能够读7遍的启示录，所以呢我们就特别为着那个读了已经7遍的启示录弟兄姊妹前面保留了一部分的席位，希望着为着他们。但是我们发现这里有一点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的确愿意读7遍，但是因着某一些原因到了一半的时候并没有完成，或者也许是6遍或者是5遍，所以他们就不敢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呢，我想我们一次要永远的把它讲清楚了，就是你仍旧可以坐在这些位置上，为你保留的位置上，就是说虽然你并没有，也许我基于某一种原因并没有读到7遍，但是你向主的心愿我想主是悦纳的。所以呢，就算是你这一次没有读7遍，但只要你现在你应许主说在你聚完会以后，你如果愿意能够在1个月之内你仍旧把这7遍把它补齐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你坐在那里是平安的，没有问题的，没有难处啊。不要觉得，因为我还是觉得大家如果坐在前面还是好的很多啊。当然我本来是想说也许考考大家，但是我怕大家会很紧张，而且我们时间呢也不许可，但是到底你们坐在前面我觉得会听得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尤其是你读了7遍了，而且你的确有心，不过基于某种原因也许你没有完成。那当然如果你1遍都没有读，那么当然你自己知道你应该坐在哪里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你现在真的1遍都没有读，你说我愿意，我好好的这一次能够在完了1个月之后，我希望能够带我能够把它补齐，我想这也很好。我再说这是要爱的要求，因为我没有经过，根本没有经过报名的手续的，所以并没有这个规条上的问题，所以大家并没有违反什么规条，没有的。所以大家坐在这里应该都是非常喜乐，而且都希望说能够在这里在主面有一点的学习。那不过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是希望知道一下，我们不会问大家你有没有读7遍，那么如果你没有读7遍你就很难为情，那么所以我们就不问了你有没有读7遍。但是我想我们可以问的就是你有没有读7遍以上， 就是说八遍九遍十遍以上，这个我们可以问啊，这样的话没有难处的。那我们是希望能够留下一个记录，好不好？所以我们再问一下，凡是八遍九遍八遍以上的你举个手好吗？八遍以上，好。十遍以上的还有没有？十遍以上的，好。二十遍以上还有没有？二十遍，还有二十遍，好。三十遍还有没有？三十遍，三十遍没有啊，有两位，我若看有两位，怎么三十遍？三十遍，那四十遍有吗？四十遍，还有一位四十遍姊妹，好。那我们就请这两位姊妹啊，请你会后能不能到这个万弟兄这里，就是录影这位弟兄呢，留下你们的名字，好吧？我们会给你们一些纪念品，就是让，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不为难的话，好。那么我对不起，刚才我们说过多少遍？最四十遍以上，那最后是几遍？多少？背了哦，好，很好，背非是整个启示录背过来吗？好，好，感谢主。但是你确定多少遍知道吗？对不起，我没听懂，听见。四十遍，好。啊？不止四十遍，好，好的。那是香港的姊妹吗？国内在哪里？香港在哪里聚会？哪里？北角。好好，感谢。那这位姊妹呢？深圳。深圳多少？三十几？三十遍啊。好，我们还有位弟兄，好像您是多少遍？二十遍，二十几遍。好好的，好。那么我们很感谢主，所以这个不是要求的，这个都是圣灵大家受感动这样做的。我讲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那如果我们能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对我们来讲那个帮助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交通。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一卷书里面常常神启示他自己是 Alpha 也是 Omega。 我们的主也说他是 Alpha 是 Omega， 他是始也是中。我们知道这个 Alpha 呢，乃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就好像英文字母的 A 一样。那么然后呢，Omega 呢可以说是希腊字母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Omega， 就好像这英文里面的 Z 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当神说我是 Alpha 也是 Omega， 那么就表示说启示录在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位置。如果创世纪是 Alpha 的书的话，那么启示录呢就是 Omega 这个书。意思就是说，如果讲到神当初怎么创造这个宇宙，那么最后呢宇宙的结局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今天这学家们常常问三个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创世纪这本 Alpha 的书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启示录这本 Omega 的书呢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那么人到底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犹大书，这是64卷里面告诉我们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所以哲学家们不能回答的问题，今天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神他是有始有终的神，他是 Alpha 他也是 Omega。 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特别这一卷书讲到宇宙的结局，特别这本书讲到撒旦的结局，所以仇敌恨这一卷书。他最恨的是创世纪，因为创世纪给我们看见撒旦是怎么看堕落的，他怎么引诱人犯罪的。那么启示录呢特别给我们看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特别攻击这两本书，攻击创世纪说他不合乎科学，攻击创世纪说他已经落伍的一卷书，那么攻击启示录呢，那么就让这卷书叫它变成一本不明不白的书，好像你怎么读也读不清楚，好像你觉得两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可能能明白启示录呢？你越不明白启示录，你越不知道说撒旦将来的结局是如何。其实我们知道说， 等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撒旦最后的结局，他的日子可以说指日可算，而且呢他等到他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是气愤愤的从这个外太空就被摔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仇敌的结局，那么启示录当然给我们可以看到，给我最后给我们看他的结局是什么。那不止如此，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工作已经快完成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那么圣经中讲的预言一共有多少个呢？大概有1800多个。那么这个1800多个的预言里面，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大概有737个独立的预言，独立的事件。意思就是说，神自从创造天地以后，他最少有737件事情要做，要完成，所以他事先告诉我们了。那么然后呢，最后等他完成的时候，就表示这件事情慢慢就应验了。那么在737个预言里面，有590个是重大的事件。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预言，它如果是1800个，大概是占整个预言篇幅的27%。那如果这样的话，圣经和预言可以说要么是一起站立，要么一起倾倒。如果人要攻击圣经，他最重要的攻击圣经，那么他的要害，圣经的要害是什么？那就是预言。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圣经这么多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到底有多少件已经应验了呢？那么根据我们所知道的，570件已经应验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大概它的应验率是97%。但是不要忘记，这剩下的20个预言，那么还正在应验当中。那么这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面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第二证明主回来日子真的近了，第三我们要知道说神是有计划的神，他不是临时起意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天地，不是的，他在过去的永远他老早有一个计划，在那个计划里面我们知道说他要有这个宇宙，然后借着宇宙里面他所创造的人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称他做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因着神永远的旨意，神就开始工作了，神就根据他的计划，根据他的蓝图就开始执行他的计划。那么于是时间就开始了，本来是在过去的永远，那么在过去的永远我们知道那个计划已经在神的心目中了。感谢主，自从他说要创造这个宇宙，那么这个时间就开始了，然后时间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那么根据他所留给我们的话，他告诉我们说有好几件事情他要做，那么这个590个重大的预言就代表说他有590个重大的事情要完成。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做了这么久的工作，他永远心意中所要达到的工作目的有没有到，还有多少还没有完成？那么感谢主，现在呢，如果我们知道说只剩下20个，我们就晓得说现在不只是人类的时间慢慢慢慢靠近尾声，而且神差一点就要完成他的工作了。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她要结婚以前，我送给她一个电脑软体，那个软体你一开了电脑你就知道说离开婚期还有多少天，所以大概一年以前他就开始预备，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计划。那么这个电脑呢可以告诉，可以帮助他把他所要做的事情就在电脑上完全列清楚了。假定说他要做300件的事情，那么做完了以后呢，电脑就会帮他 check 一下，那么告诉这件是完成了，那件是完成了，还有那件是完成了。那如果300件里面只有30件完成的话，你知道说离开婚期还早得很。但如果300件里面有270件已经都完成了， 那就表示说那个大喜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所以同样的，我们怎么知道神永远心意心目中他所要完成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570个都已经完成了，那只剩下什么？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那其中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在但以理书第7章啊，第9章。那么其他的18个重大的预言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尤其读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神很快就要完成他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你知道不知道神他心目中根据他永远的旨意，他到底要完成什么工作？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工作要完成？我们知道说只剩下20件，尤其在启示录里面要给我们看见其中的18件。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不光是注意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莫非这一卷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完成他心目中的目的工作吗？那么今天我们是怎样要与他合作？在神旨意里面我们占有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有一个什么，或者怎样我们能够催促主早一点的回来，他早一点能完成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让我们记得，既然我们已经快到了这个世界的尾声，快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章，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要做的事完成了吗？他到底要做什么？今天在神完永远的旨意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读到全本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尤其是欧米伽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感觉是格外的复杂，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卷书是仇敌恨恶的卷书。那么尤其是弟兄姊妹，当你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你明明知道说神的旨意是在他的教会中，那么我们要问说，当你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吞，当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彼此四分五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那么今天神在以色列身上是失败了，所以你看见神才拣选教会。当然最早的神在亚当族类上失败了，所以你看见说他就完成救赎的工作。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如果今天教会再失败了，那么到底神的工作能不能完成？或者说像启示录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我们要问大家，这个到底是理想的，是幻想呢，还这件事真的要发生的？那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就值得我们投身在其中，值得我们把所有的都摆上。所以我们要知道启示录这卷书实在太重要了，不是光让我们知道一点主很快就要回来，尤其是我们与主同工的人，尤其是我们与主同情的人，尤其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的这一班人。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卷书，所以巴不得主开我们的眼睛，这是一本 Omega 的书，就是到了这里神的工作快完成了。但是在快完成以前，好像有一段很艰难的道路，太主是快回来以前，好像有一段很非常的时期，特别是你到了最后，旅行到了最后，你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你想想看，人类历史到现在有多少年了，神的工作到今天有多少年了，等到神要完成他最后的计划以前， 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一切都顺利，不是的。你如果读到启示录，你给你感觉到好像这里有惊风有海涛，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普通所能够想象的。不要忘记，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伸不累。当我们特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仇敌是格外的猖狂，很少有飓风像 Katrina 像台风一样最近那么样的猖狂，很少很少，难得难得。我们不是有禽流感，我们还有猪流感。在最近30年来，我们还有一种的病，最新的最少有最新有30种的病毒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也经历过了911的劫难，我们也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也经过了金融的大，也经过了南亚大海啸，我们也经过了煞事，而且我们也经过了现在正在进行的金融的大海啸。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动荡不安是今天才开始的，不是？这许多的迹象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神很快就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了，等到仇敌知道他来日不多的时候，他带着他的怒气到处散发他的怒气。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我们今天是哪一个角落，你觉得自从911以后，自从2001年以后，这个世界好像是跟从前不一样了。感谢主，这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只是风满楼而已，山雨还没有来。等一等，你看见说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本来我们以为离开我们非常遥远。我相信20年前你读启示录，你的感觉没有今天这么深刻。我们今天再读启示录，本来我们不能想象的，现在似乎能够想象了。因为自从911以后，我们多少能感觉到一些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人应该感觉到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比从前的人更靠近启示录的应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应该是为着你也是为着我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卷书根据启示录最后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卷书是应该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当你读但以理最后一章，要把这一章预就要把但以理书预言封住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卷书你不会明白的，要等到什么才明白呢？等到末世的时候，日末期的时候才明白。什么是末期呢？等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日子就已经来到了。所以等到全本圣经都完成了，神的话都完成了以后，现在可以彼此解释了，现在可以彼此照亮。根据启示录的话，你就能明白但以理，根据但以理，你就能明白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启示录应该是一本开启的书。那么我刚才讲的时候已经很顺便提了一下20个预言，如果你们注意的话，我们只点一下而已。那么你看这个讲义的启示录大纲最后一页，这里有上代应验的圣经预言，一共有20个。那么大概我们根据它次序排列了一下，那么这也是为了大家追求用的啊，不是为了大家好奇用的。那么我们大概把圣经节还有一些重要的大纲把它提了一下。那你注意到这里面有18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啊，其他的一个是第五个，那就是签订7年合约，那但以理是第9章的。那么还有呢，审判万国，那就是第15个，那是马太福音跟约珥书的。所以加起来呢，大概就是还没有应验的重大的圣经预言，大概就这20个。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能把你们的讲义一直带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点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一下。那么好，既然这是一卷就是一卷这个 Omega 的书，那么一开始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它是 Alpha， 它也是 Omega。 那么读启示录有一个秘诀是什么？读启示录有一个秘诀就是你要把这本书的 Alpha 跟 Omega 把它读清楚。那意思就是说启示录的开始跟启示录的结束要把它读清楚了。 实在说来啊，人生很短暂，你如果要读很多的书几乎是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个秘诀，你不管读什么书，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一个秘诀，就是不管你在百忙中你要看一本的书，你对决定你要不要继续看这本书，我想很清楚的就是你买了一本书以后，你先看了头，你先看了的尾。如果一个作者是非常细心的话，你只要看他的前面，看他后面，你大概知道说这一卷书是讲什么。我想这个是读书的一个最起码的学习，启示录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真的要明白启示录，你怎么明白它？当然你要先开读它的开端，然后你读它的结尾。那你把开端跟结尾大概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应该对这卷书就有一点概念才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把启示录的阿尔法跟欧米伽的部分把它读过了，而且能明白了，那么大概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了。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走错路，这样我们才不会着火入魔。有很多人读启示录会完全读偏了，然后读来读去专门读启示录里面非常新鲜的东西，好像然后呢他就大胆的就根据启示录讲一些预言。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圣经不是，启示录不是为着满足我们好奇心，不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它的题材用一些表号来做题材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预言的时候特别的一个题材。讲圣经讲的预言有两种，一种的题材就是文字的，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那里童女完全按照字面解，童女怀孕生子就是怀孕生子，这不是灵异解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非常清楚明明白白的。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我们发现333个预言里面，大部分的预言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这是讲到主耶稣来第一次来，因为我们的神要证明主耶稣来是确定的，而且他哪一位是我们人类的救主。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尤其是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这启示录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表号。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有许多的表号，但其中有一半的表号是已经有了解释的，上下文有了解释的，最重大的表号已经有了解释。这里的天是天，这里的地是地，神是神，羔羊是羔羊，宝座是宝座，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并不是不可以明白的。但是为什么圣灵用表号呢？因为当你看见表号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大的方向，但细节上因着你所站的位置，可能你的结论不一样，但这并不要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明白启示录，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领会，但是我们大家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根据启示录的表号，不管你怎么去明白它，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个大方向是什么？大方向就是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那么回来以前他要把我们提走，那么至于是大灾难以前全教会被提呢，还是大灾难以后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然后被提呢，还是得胜者被提呢，这是细节，这不是大方向。但是讲到被提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有没有主要的启示呢？有主要的启示。那个启示就是说，被提不是和时间发生关系，被提乃是和我们的成熟发生关系。当然因着我们成熟有时间的关系，所以自自然然的相对被提也有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所争的不是被提的时间，我们所争的是被提和成熟发生什么关系。所以等到你听见被提的信息的时候，你心中的渴慕是我怎样能在主面前成长，然后最后能够长成，怎样能够追求，怎样能够在主的恩典中长大，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细节上不同不要紧，我们还是应该彼此接纳，我们还是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你是等候主回来，我也是等候主回来，你追求成熟，我也追求成熟。那么好了，因着你忍耐，我也忍耐，现在我们看法不一样，但是慢慢的你因着在爱里面和我分享你所看见，你没有坚持，你只是告诉我你所看见的，等一等我看见说，哦，你所看见的生命也许是我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你怎么知道明天我的看法不会和你一样？因着你在主面前所看见的，我发现说我所看见没有你所看见的，我当然在主面前就降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关于将来不要忘记，主没有意思叫我们做先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大解释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如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没有两个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指着启示录细节不一致说的，但是指着羔羊，指着羔羊怎样得荣耀，指着羔羊怎样坐在宝座的中央，指着羔羊怎样要领我们到这个生命的泉源，他怎样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一点的问题也没有。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代表最后宇宙的结局，我们有难处吗？没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一面我们要知道说，圣灵刻意的，他刻意的借助这些表号，好像有一点模糊化了，叫我们不可能做先知，叫我们没有可能做假先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有我们今天仍旧对着镜子看，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一面叫我们谦卑。没有一个人可以武断说我是清楚了，我是明白的，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今天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件事相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很清楚的，这个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那个最中心的那个灵意，就属灵意识，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是大家我们所共有的，也是大家我们都没有难处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清楚，因为这个缘故，虽然在细节上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不要紧，我们还彼此仍旧可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劝勉。我只能告诉弟兄姊妹，在我所看见的亮光里面，我的良心里面是觉得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有看法上的不同，但是不要紧，因为今天你看见圣灵没有给我们一句话就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样清楚的，没有，并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在22章最少三次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这个大家一定都听得懂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要来看整个的细节的时候，因为圣灵知道我们有做假先知的危险，所以你看见的时候就刻意借助这些表号。一面如果真的爱主的人，真的渴慕主话语的人，你多听听圣灵的解释就清楚了，因为神的话一定解释他自己的话，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面呢，你看见没？就是因为他是表号，我们好像很有把握，我们又没有把握，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谦卑。但是不要忘记，所有没有把握的都是细节，就做整个主要的思想还有整个圣灵主要的意念很清楚的。你看见说读完启示录以后，我们大家还是一致的，没有这个难处。因为最近我这个最近我刚好从台湾来，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曾经在温哥华那么有一次讲了启示录，那么因为那是对着一般有追求的年轻人，那么以他们做对象，那么所以讲了一次。那么这一次呢，当我来从这个台湾来的时候，那么因为台湾这一次呢也是台北也是有一次像这样的聚会，也是两个周末，也是20个钟头，那么也是每个人一定要读7遍的启示录。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完全来自不同的背景，完全来自不同的聚会点，那么实实在在他们都很渴慕，他们不是说在一个聚会的背景底下可能呢他们在启示了已经有个相同的见解了，不是。所以我在主面前就祷告，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一班弟兄姊妹， 虽然大家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完完全全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没有可能能从启示录里面能得出最大的帮助？感谢主，这一次主自己吸引了750多个人，他们表示他们每一个人都答应主说愿意读7遍的圣经，所以到时候主办单位临时就很困难，后来最后还是终于呢还是找了个地方能容纳那么多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弟兄姊妹，关于启示录，我们认为说你可以讲别的书，因为别的书争议很少，但是启示录呢好像许多又有不同的争议。但是在这些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愿意把20宗的给主，他们愿意从启示录里面得着帮助，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从这卷书里面得着最大的帮助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启示录就是这样，就这样的一卷的书。所以我们主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我们细节上可以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秘诀，就是启示录19章的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这个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明白启示录的预言，我们更重要要进入启示录背后的灵，预言背后的灵。那么如果我们摸着预言背后的灵，那记得我们既然大家都为基督耶稣做见证，那么感谢主，你可以看得见说，我们可能在预言的解释上不同，但在预言的灵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也特别把这一点和弟兄姊妹分享，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座的可能有许多弟兄姊妹，你们是很明白启示录的，也许你在解释上在看法上不一样，但是不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启示录彼此能有些交通。那么讲到启示中的阿尔法跟欧米伽的时候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启示录一开始的阿尔法大概有三重的阿尔法，也有3重的欧米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假定把这个启示录用个大括弧把它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括弧是阿尔法，这个括弧是欧米伽，然后这个大括弧里面有个中括弧，那又是一个阿尔法，又是一个欧米伽，然后一个小括弧，又是一个阿尔法，又是欧米伽。那不要忘记，这个3重的阿尔法跟欧米伽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启示录。那么到底那个大括弧的阿尔法是哪，从哪里到哪里？那就是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3节。耶稣基督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这个是阿尔法，这是开始。那么我说这是大的括弧，那么这个大的括弧这个最后面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启示录第22章第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前面的三节是后面的几节刚好连起来的，这个是阿尔法，那是欧米伽。前面讲的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有福了，后面说我要向一切念这书上的人做见证，那么前面讲说或念这预言或听见或遵守的人都是有福的，现在后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是有祸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预言上加什么或者减什么，你看这个祸患就加在他身上，或者就从他，或者就把他从生命树和圣城那里删去他的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前面这个阿尔法，后面是欧米伽。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刚开始的时候，先有一段的话是前面三节，然后相对于前面的三节，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18节到21节的话，很清楚的。所以大家记得，这是启示录这个大的括弧。 那么讲了中的祸福的时候呢，就是第四节开始，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像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信给以弗所一样，你看见吗？然后就开始问安了。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中括弧的阿法。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说，整本的启示录不光是分别的和七个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不是。原来呢，现在对于所有的七个教会，你看见整本启示录的话都是为着他们的。所以呢，这是中括弧。那么到了后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你看第十六节，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张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所以很明显的，前面给我们看见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一面是约翰写的，但另一面你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写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明明对他们说话，神借着保罗间接的写了七封给教会的书信，那么神借着约翰是直接的，你知道我们的主是直接的对七个教会说话，所以后面才说我耶稣差遣的我使者为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那有一个翻译很可靠的翻译，就是说我耶稣差遣了我的使者将这些关乎教会的事向你们证明。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是为着众教会的，前面讲七个教会是代表，但是后面讲的众教会，所以前面讲的这些话是对众教会说的，后面也是说这些话是关乎众教会的事向大家证明出来。然后我们的主启示他是阿尔法，他也是 Omega， 所以当你读到前面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神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他是阿尔法，他也是 Omega。 那么在这里，在这个前面给我们启示说，这个给我们启示说他是诚实为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他结束的时候，他就启示他自己，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前面讲到那个问安的时候，他宝座前的七灵，那现在你看见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第二段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意思就是说中括弧的阿尔法跟欧米伽，你现在明白了，整本的启示录是向着众教会开启的，而且他所说这些的事好像是世界的上的事，如果你一般的翻译的话，是为着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翻译，最少有一个翻译是，而且如果你看其他圣经节的用法的很可靠的，意思就是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将这些有关乎众教会的事向你们证明。那弟兄姊妹，这个七个印七个碗怎么是关乎教会的事呢？所以现在我，如果你明白了，我想就很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有个中括弧，就是有一个阿尔法，有一个 Omega。那么就好像保罗写书信一样，他前面呢有问安，后面也有结束。前面呢是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实后面就说我耶稣，我们的主启示他的自己。你看见圣经里面有讲我但以理，有讲我约翰，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就在这里我们的主启示他自己，我耶稣。所以这些书信等到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封给以弗所的也好，给示美那里也好，你看说话的是主自己，约翰不过是代书就是了。那么同样的， 在二章三章，我们的主是分别给七个教会写了七个书信，对他们都说话了。但是整体来说，整个的启示录乃是神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然后到了小括弧，那就第七节。到了第七节以后，你看见这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灵魂，或者启示录最重要的一部分。圣灵所要启示，到底耶稣基督启示是什么？到底写信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那就是从第一章第七节开始，这就开始了他的阿法。那么结束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你去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七节，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吗？讲到启示录的这个本体，讲到启示录的本文，讲到启示录的灵魂，整个启示的中心是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第七节结束。第七节给我们看见，看呐、啊，他驾云降临。当到最后的时候，看呐、啊，我必快来。所以在这两个看呐、啊、中间，这就是整本启示录的启示。那这个是小括弧里面的阿尔法跟欧米伽，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清楚。那么中括弧的欧米伽是从哪里到哪里的？我刚才没有提，那应该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那一段可以说是中括弧的 Omega。 中括的 Omega 就是说，讲到教会的时候，特别讲到是给众教会的，那么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的主就启示了后面这一段。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它 Alpha 跟 Omega 弄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启示录大概就有一些认识。好，我想呢，我们要给弟兄姊妹十分钟休息的时间。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叫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每一段的时间，但我们的真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但愿在这里我们看见天能与地连结，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主要是何等的福气，我们真是把荣耀爱戴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刚好被充军到巴摩海岛。我们知道说，在罗马帝国有十次大的逼迫，第一次大的逼迫就是保罗跟彼得所经历的那一次，那就是大概在主后六十七六十八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尼禄皇帝他把整个的罗马城烧了，然后他就嫁祸给基督徒，然后就展开了一次大的逼迫。不过那次呢，主要那个范围只在罗马和罗马的附近，可以，这是罗马十次大逼迫里面第一个逼迫，那就是那次呢，保罗跟彼得寻道了。那么现在呢，大概是到了主后96年左右，那个时候呢是第二次大的逼迫。那这一次的逼迫跟上一次不同，上一次呢是因为他们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被抹黑了，基督徒被丑化了。他们没有做这些事，结果他们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所以这是第一次逼迫的性质。到了第二次就不同了，第二次呢，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政治犯，因为他们犯了叛国的罪，他们不肯向皇帝敬拜，所以他们不肯拜偶像，所以只要是基督徒就是个政治犯， 所以在这许多政治犯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叫做约翰，他就被充军到巴莫的海岛。那不只是他，还有当他写信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不只是约翰充军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经历了耶稣的患难。但是呢，因着患难，我们知道将来与主一同掌权，所以也讲的国度一同有份。那么所以他们就能有忍耐，这个忍耐那是基督的忍耐。所以约翰呢就把这封信写给所有和他一同经历患难、一同经历国度、一同经历忍耐的人。所以他就那么他说在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所以这个启示呢，约翰的启示录的启示乃是巴摩海岛上的启示。那么我们知道巴摩海岛是希腊这个范围里面的一个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希腊半岛呢，就是今天的巴尔干半岛。然后呢，西兰半岛的东边就是土耳其。那么土耳其跟那个半岛中间有一个海叫做爱琴海。为什么叫爱琴海呢？因为那个海如果你注意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南边有一个很大的岛叫格里迪岛。所以无形之中就把爱琴海呢就把它限定在一个范围，那个海的形状呢就好像一个琴一样，所以叫爱琴。那如果你拉大提琴的话，那么这个大提琴拉的那个地方，那个中心点应该就是巴摩，就是巴摩海岛。不过呢，这个希腊的海岛啊总共有六千个，那么只有227个是有人住的，而且今天只有78个岛这个人口呢是超过100的。那么在约翰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被充军这个岛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他过去怎样。这个巴摩海岛所以有名，就是因为约翰被监禁在那里。那么当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晴天的时候，他大概可以看到这个以弗所的海岸线，所以他就怀念这个当时的圣徒们。因为一直在主日啊，每逢佳节被死刑，到了主日的时候，他就想起当初还自由的时候，他能够劝勉弟兄们说，小子们呢，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服侍了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不知道多少年了，他打他心和他们的心可以说彼此相连的。所以当天气好的时候，他可以看到那个海岸线，所以他怀念这7个教会，所以这就构成了这个写这封信的背景。那不止如此，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岛是很小的岛，整个巴摩海岛就好像浮在地中海上一样，整个的巴摩海岛就像一只小船浮在海上。所以你能看得见的是周围的海，你能看见的乃是海上的空中，海上的这个天空。那么地中海的海和空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蓝颜色，你如果到会幕里面不就是蓝色跟紫色吗？这个蓝色紫色从什么地方来？不是化学合成来的。那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这个蓝色从哪里来？蓝色就是在地中海，靠地中海，以色列靠地中海海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海瓜牛。这个海瓜牛啊，如果你把它抓来以后，它里面有一种液体。那这种液体呢，你如果太阳就在日正当中，就是紫外线非常强、很强烈的光底下，如果你吸取那个燃料的话，那个颜色是纯蓝纯蓝的。如果是阴天的话呢，你所得到的颜色就是紫色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紫色跟蓝色都是从生命的颜色里面。生命的颜色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么这个颜色是一直是在圣殿里面用，在会幕里面用。那么到了600多年，你记得吗？是结果阿拉伯人他们就占据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蓝，圣经蓝的这个秘诀。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人非常那个这个懂得这个秘密的人非常爱国，结果呢他就寻到了，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那么据说从那个以后开始啊，海瓜牛再也找不到了，就是说你根本找不到那个黑蓝色燃料的来源。 那么一直到最近前几年，那在 Jerusalem Post 耶路撒冷邮报才有一个报道说，好久好久没有看到海瓜牛出现，这个海瓜牛呢又出现了。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海瓜牛出现的话，那么现在又可以有圣经栏，有了圣经栏，那么圣殿就可以重建了。所以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这个谁，现在约翰呢不是在以色列，他被充军到巴摩海岛，所以他所看见那个天空啊是个蔚蓝蔚蓝的天空，那个海也是深。所以大家如果去过希腊，你看希腊的天空跟希腊的海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如果就在那种情形底下是个天气很亮，就是日正中天的话，那么你所吸取的那个燃料一定蓝色的，因为他们经过这个考古学家或者化学家证明的结果，那么紫外光紫外线呢，如果和这个有起了作用以后，它那个颜色就是蓝的，那就圣经里面蓝的颜色，那蓝在圣经里面是属天的颜色。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当约翰在巴摩海岛上，他所体会到的是巴摩的云和海，云是指天空，海就是他周围的海，所以他能看到想象到龙怎么是在沙滩上，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然后兽怎样从海中上来。所以很多的景象，很多的风云都是巴摩海岛的风云。但是呢还有就是空，就是如果往空中看的话，那就是云。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你真的讲到整本启示录的本文的话，是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开始。那么一开始约翰怎么说呢？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你发现云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记得，当约翰在巴摩海岛，当他回过头去怀念一些这个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他回头看的时候，当然也回到过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已经快100岁了，他记得他年轻的时候他跟随过主，所以他写约翰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特别回忆他当初怎么遇见主的。所以就约翰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和主耶稣第一次相遇是下午4点钟，他们相遇的地方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没有提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只有一个伯大尼，那个伯大尼乃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约翰是第一个跟随主，我们叫约翰是第一个没有错的，在所有跟随主的里面，第一个跟随主的是约翰跟安德烈，没有疑问的。那么约翰是怎么开始他跟随主，从哪里开始的？从伯大尼开始的。所以基督徒跟随主的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这个只有约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整本的福音书好像是回忆录一样，只有约翰他能描写一些马太马可路加所描写的。所以当他整个记忆回头回到过去的时候，那么根据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他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不只是4点钟下午他们跟随他们第一次遇见主下午4点钟，但是更重要有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说，当他起初是帮助施洗约翰，那个施洗约翰是他的老师，因为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的人，那么所以他们知道说天国近了，大家要悔改，所以他就帮忙施洗约翰。所以你就知道说约翰跟安德烈就刚好做了施洗约翰的帮手。所以我不大相信今天大家这个画家笔下的约翰呢是非常女性化的，非常矫情的，不是，他一定是个彪形大汉，所以才能够帮助这个施洗约翰呢在那里施洗施浸。所以你这一个是约翰的，一个是安德烈，那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有一个见证的声音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他们是个等候弥赛亚的人，在旧约的人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因为不要忘记，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以撒，以撒问他爸爸说， 羔羊在哪里？虽然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也牵着牛牵着羊来，他们知道说羊跟牛一献了祭以后他们的罪就得到解决，但是你知道在旧约所有的罪叫做赎罪，赎罪英文叫 atonement， 这个 atonement 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什么意思呢？是遮盖的意思。所以所有牛和羊的血不过是遮盖他们的罪，叫神看不见而已，但那个罪是没有除去的。所以所有在旧约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遗憾，他们也献祭，他们也献牛和羊，他们也知道牛和羊的血能赎他们的罪，但他们要叹一口气说我们的罪不过是被遮盖就是了。但等到有一天约翰跟安德烈听说看那、神的羔羊赎去世人罪孽，他们知道是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他们终于遇见了那个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第二天这个与施洗约翰再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然后那天晚上就与他同住。那一天施洗约翰就失去两个最得力的助手，约翰的工作越成功，结果他所有跟随的人就不见了。所以他能够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当约翰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什么？羔羊。所以第一个跟随羔羊的乃是约翰。所以约翰能够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第十四章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因为约翰是第一个得胜者，约翰是第一个心腹，约翰也是第一个主所呼召的门徒。弟兄姊妹，现在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看见约翰也记日记，约翰好像马太马可路加也都记载主耶稣的一生，约翰不一样了。因为他只有约翰记载了四个逾越节，稀奇吗？那么但是整个马太马可路加只记载一个逾越节，所以如果这样算到主耶稣就有31岁，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主在地上有多少年，你就看他有没有得罪一个人，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那如果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话，那么他写日记的时候是根据羔羊的脚踪来写的，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脚踪来写的。好了，第一年第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他知道说现在他也许跟彼得如果到店里面去取那个羊的话，他告诉自己说这是影子，这是影子的羔羊，这不是实体。到了第二年又是如此，第三年又是如此，到了第四年，弟兄姊妹，就在逾越节的羔羊从12点到3点钟那个时候这个他家家户户都要到圣殿里面去取羔羊，领取羔羊，因为祭司们就在12点到3点钟他们要宰杀25万只的羔羊，就在逾越节那个时候。结果我们知道说就在他们在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施洗约翰站在主耶稣十字架的脚阴影底下，他听见主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现在约翰看见说挂在十字架上是真的羔羊。他3年半以前他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他经过了好几年，每年他都经过。弟兄姊妹，现在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圣灵给他一句话，他不知道怎么形容十字架那幅图画，最后终于被他找到了，神就是爱。他本来只知道说世界上有爱，他不知道只有当爱成了肉身，尤其爱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你就是把约翰烧成灰他都不会忘记羔羊这两个字。 所以到了启示录，虽然主耶稣得着荣耀，坐在宝座中央的羔羊，你知道那个原文很有意思，不光是宝座中的羔羊，是宝座中央的羔羊。宝座什么？宝座是宇宙的中心。今天宇宙没有溃散，今天宇宙仍旧能够像新天那样，能够照样的这个进行，就是因为什么？神的宝座做了维系整个宇宙的中心。但在整个宝座的中央是什么？乃是羔羊。羔羊不只指着基督说的，羔羊乃是指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说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亲眼看见羔羊，只有约翰，其他的门徒都跑掉了。只有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是约翰福音替他定了调，给他看见说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他们钉十字架，把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对犹太人来讲，耶路撒冷是圣城，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对于约翰来讲，耶路撒冷他伤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也就是在那里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然后我们的主复活了，然后呢有一天主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伯大尼的对面，然后呢在那里我们的主就缓缓上升。主为他们祝福，想想看，明明是在橄榄山上，但是又是在又是在伯大尼的对面，而且主耶稣是像大祭司一样为他们的祝福，所以主的脸当然向着他们。如果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当他缓缓上升的时候，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那些爱他的人，然后呢他的背那是朝向耶路撒冷，而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是荣耀的，已经是有了历史的耶路撒冷。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的主是大君王，他来到大君王的京城，他如果升天的话，他应该面向耶路撒冷才对，但他在耶路撒冷他找不到安息的地方。最后一个礼拜每个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所以弟兄姊妹，伯大尼乃是代表他的教会。所以当他和我们在伯大尼说再见，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就在那里约翰就和他分手，就和我们的主分手。那是当约翰写启示录大概60年前所发生的往事。但这60年只有约翰能够知道他心里所经过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当约翰最后的晚餐，只有约翰告诉我们，等到这个与卖主的犹大一出去，约翰怎么说呢？那就是夜间了。对于约翰来说，这个公义的太阳什么时候一下山，什么时候就是黑夜。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升天了，现在主我们离开了，所以对约翰来讲是一个漫长的黑夜。约翰和他的同伴每个主日都剥饼，他们所吃的不是早餐，是晚餐，因为那是主的晚餐。所以当古时候农家因为没有电灯的缘故，他们就要吃过晚餐以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等天亮。所以约翰和他的门徒们和众教和我们都是等候主回来，巴不得有一天我们一同用早餐，我们能够彼此安慰说，这个主日在一起擘饼比上个主日更靠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如此行，为着纪念他，一直等到主回来，一直等到天亮的时候。这是那么多年约翰所经过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约翰还记得他最后一次与和主说再见的时候，最后一个印象不是主怎么祝福他。你知道我们的主的确大祭司一样为他们祝福，所以按理来讲约翰一个印象就是他还记得，虽然已经60年了，也许他现在记忆不行了，但当时怎么样跟随主，然后怎么样跟随主从一个伯大尼到另外一个伯大尼，现在我们的主缓缓上升了，他特别上升以前向他们祝福，弟兄姊妹，约翰一定铭记在心，一定记得我们的主怎样为他们祝福。但是我们的主离开以后，最后的印象不是橄榄山的印象， 最后的意象乃是一朵云彩，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知道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但他最后能跟随的不过是眼睛跟随着他一直到云端，云的上面他再也看不见，云的到底那边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弟兄姊妹，也许60年过去了，那么这60年春天和秋天，我相信每一天约翰都住在基督里面，都与主有交通，他都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你怎么知道？因为彼得也知道啊。彼得怎么知道的？因为彼得和约翰所知道的就是但以理告诉他们的。但以理你又读第7章，你看见说就在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但以理在还没有发生的以前，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就看见说我们的主驾着云而来，那这一次不是降下，他是慢慢往宝座去，这个很明显就是升天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没有看见，彼得也没有看见，但是呢根据但以理书第7章的启示，他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将他右手高举，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证明像但以理第7章所说，他已经得着他的国度。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主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主耶稣呢在天上登基，所以我们叫天国就开始了。天国开国那个纪念日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能够解释我们主的升天。但是不错，这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这是根据圣灵里面的启示。但约翰巴不得能知道更多，巴不得能知道细节，巴不得能知道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到云到天上的，然后到了天上又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这样说，我们的主对约翰来讲是个谜，但是呢道成肉身这一部分已经向他开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就把那个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直达帐幕在人的中间，把荣耀的种种他就为我们描写，从约翰福音第1章一直写到21章。感谢主，在云端的这一面他是清楚的，我们也是清楚的。如果他借着约翰福音，他约翰福音所启示的我们也清楚，但是问题现在就是云端的那一边呢，云端的那一面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了，大家还记得吗？当最后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有两个人说话了，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60年来约翰在灵里面也与主有交通，但是他心中有一个缺憾，就是他没有亲眼看见他，他只看见橄榄山到云端那一段，但是云端那以后他没有看见，他巴不得能看见。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的祷告，这是约翰的心愿。虽然他有圣灵的安慰，虽然他有圣灵的交通，虽然他也常常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但是弟兄姊妹，好像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够满足，因为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云彩把他接走，然后根据使徒行传的话，天要留他，天必留他。所以什么时候天可以放他呢？什么时候我们主能够回来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每一次约翰看见巴摩海岛上面那片云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心中有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他呢？那么至于他从被接走以后他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那幸好这里有一句很安慰的话，这句安慰话是个启示。第10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那么弟兄姊妹，普通我们读圣经，我们说这两个一定是天使， 因为他穿白衣。但你在医院里面的护士也穿白衣啊，你能不能说白衣的都是天使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天使啊，因为这两个人可以解释我们主怎么升上去，怎么回来的。你要知道啊，今天关于救恩的事，只有我们明白，天使没有明白，因为天使没有堕落过。只有我们知道说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说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们知道宝血的功效。但是你要问天使，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你不要忘记了，这里有两个见证人，是穿白衣服的见证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天使，但是有一件事他好像比天使知道的多一点。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什么呢？他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的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大的启示，你明白吗？你现在看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他就怎么回来。他怎么升上去的？他是从橄榄山升到云端的，然后这一段是我们看得见的，然后从云端到宝座，约翰是听说了，彼得也听说了，圣灵对他们说，我们的主已经，神已经将他右手高举。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怎么去的呢？他是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这一段是公开的，那一段是秘密的，但是重要在这里，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如果升上去是两个阶段，先是公开的，后是秘密的，那回来呢？弟兄姊妹，他是从宝座降到空中，然后空中降到云端。从宝座降到空中，他来像贼一样，他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而且他是把最好的东西偷去。如果贼来偷我们的垃圾，我们天天希望他天天来，我们的主来回来像贼一样，他不是偷垃圾，他是把最好的要偷去。那么 不止如此，然后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第二段呢，他就同着众圣徒就从空中然后降到什么，降到橄榄山，然后全世界要受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里有两个见证人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天，主也怎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就这么一句话，我们相信说约翰是反复的思想，但是他是不明白，他只知道这些启示，他只知道说有一个安慰，就是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约翰听进去，他怎么从云端到宝座不知道，怎么从宝座到云端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主回来了？看啊，他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整本的启示录是从云开始的。要记得巴摩的云和海就成就了整个巴摩海岛启示，就是这个巴摩意象的整个启示的平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约翰每次听见雨滴沥，每次听见海的澎湃声，你想想看，约翰在巴摩海岛，他常常听见海澎湃的声音，但是弟兄姊妹，他都以为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每次看见月照明，每次看见云彩，弟兄姊妹，他就巴不得那朵云彩怎么把我们主带走的，但愿那朵云彩能够把他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配得着这个启示，谁能够把启示录给我们，乃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现在同样的，谁能够明白启示录，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等候主到一个地步，风每一次吹动，月每一次照明，海每一次澎湃，雨每一次滴沥，当你每次看见飘在空中的云彩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他在伯大尼和我们说再见，弟兄姊妹，他为我们祝福，但你最后的印象不是祝福的景象，祝福的景象就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夺走了，是那朵云彩叫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所以天哪，什么时候不再留他，什么时候放他，什么时候听见众教会的祷告，结果呢，看哪，他驾云降临。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的阿法。许多人读启示录，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读出七个弯、七个音、七个号，而且弄得一塌糊涂，搞得也搞不清楚。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启示吗？不要忘记，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启示，第一句话，看啊，他驾云降临，然后最后就说，看啊，我必快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启示录，你爱主的心不是增加一点，你等候主的心不是强烈一点，当然你不明白启示录。圣灵不是把启示录给好奇的人，不是。约翰能够得着启示，为什么？因为六十年，虽然有主的安抚，虽然有主的鼓励，虽然有主的同在，但是约翰总觉得心中有一点不满足。他向主说，把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幔子为我揭开，叫我能看见我的主怎么达到天上，只要我看见了我就满足了，然后他怎么样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所有爱主的人，主应许说他也爱我们，而且要向我们显现。一个像约翰这样爱主的人，他等候等候等了六十年，主还没有回来，天还是没有动静，但他要问一个问题，虽然主没有回来，但是我能不能明白到底主是怎么从云端到宝座，然后怎么从宝座再回到云端再回来的？他要知道个究竟。感谢主，弟兄姊妹，终于主把他放到启示的平台，就是帮助海盗，把他监禁起来了。他刚刚被监禁的时候，他觉得这是耶稣的患难，好像和大家都是一样，我怎么就被监，年纪那么大了还被监禁到巴摩海岛。但是感谢主，慢慢慢慢的，如果他知道说就是这个巴摩海岛，主要把布幔把它解开了，主要让约翰看见这一六十年他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启示录？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吗？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云这一端的启示。云的这一端是约翰福音，但云的那一端呢？他怎么升天呢？至于怎么钉十字架，约翰告诉我们；怎么道成肉身，约翰告诉我们；怎么样替大家洗脚，约翰告诉我们。关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种种，弟兄姊妹，不再是奥秘了，那个已经启示了。在哪里启示的？是约翰的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连约翰都需要得到启示，连约翰都需要有人把布幔替他揭开。所以启示在原文就是布幔把他揭开。等了六十年以后，弟兄姊妹，约翰觉得前面没有多少天了，前面没有多少年了，他当如果是主的意思，他就这样到主那里去了。但是感谢主，那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了。神知道谁是爱他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不能再向他隐瞒。神好像对亚伯拉罕说，我怎么能向亚伯拉罕隐瞒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与神同行六十年了，神不能够向约翰隐瞒。只有这样的人，神能够把布幔为他解开。所以感谢主，就在巴摩海岛上，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神叫他转过身来。一个老人，你越往回头看，看见是过去的荣耀。他觉得保罗是最有心的，彼得最有心的，因为是教会最光荣，教会最成熟的时候，他们被主窃去了。但是约翰又多活了三十几年，他亲眼看见教会老化，他也亲眼看见教会荒凉，情何以堪。如果一个侍奉主的人，当他能够看见教会健康的成长，那个时候被主接去，那不是最好的时候吗？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回过头去看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当然想到那个教会的情形，但是主叫他转过身来。一个老人转过身来，你看前面有几年可以看，有几天可以看，没有几天可以看，没有几年可以看。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他所怀念的是七个教会，他看见那是天上的七个金灯台，他
他没有理由灰心，他没有理由放弃。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你想想看教会老化到什么程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弗所教会不再是当初的，满了当初的爱，连以弗所教会都需要回想从哪里坠落，要从哪里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服侍神的儿女，服侍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在他自己脸上有皱纹，结果在教会脸上也有皱纹，他的服侍是不是好像所有的劳力、所有的劳累、所有的劳碌都付诸东水？但是感谢主，主给他看见说，他没有想到，他回过头去看，乃是七个金灯台。而七个金灯台在哪里？在天上。如果在天上的话，不是云的这一端，是云的那一端。如果云的这一端是七个教会，云的那一端是金灯台，那么弟兄姊妹，而且在金灯台中间那一位不就是升天的基督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是好久没有看见他了吗？结果他又看见了他，现在呢很明显的升到哪里？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证明说他不只是从云端，不只到了云端，而且他也什么，也到了天上。那不知道的天上，你看见吗？让我提醒弟兄姊妹，头三章主耶稣在哪里？在圣所，因为圣所才有金灯台啊，才有金灯台啊。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到了宝座，宝座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圣所。想想看，弟兄姊妹，圣殿有三部分，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不是吗？那么，请大家记得。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那一天，你要记得整个地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是宇宙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以前，地球只是地球而已，地球不过是所有星球里面的一个星球而已，如此而已。但是感谢主，因着那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整个的地球就变成了外院，明白吗？如果地球是外院的话，那么我们的主是从外院到了圣所。这一条路，如果你把它画，你如果画成主耶稣一生的话，那就是主耶稣怎么样从云端一直达到了空中。所以弟兄姊妹，在天上有圣所，也有至圣所。所以他是先到了圣所，这是前面三章，然后最后呢到了至圣所。所以这什么意思？自从我们的主羔羊钉十字架那天开始，你知道说真正的圣殿就来了。过去旧约的圣殿不过是影子，现在整个的宇宙就是圣殿。所以现在你看见在圣殿里面，不是利未人在那唱诗，不是，你看见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呢地上地底下所有蒙恩的群众，他们都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你记得有一次，这个达比当他眼睛不对的时候，他在暗房里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一共十四节，叫做 Endless Song， 就是无穷颂。弟兄姊妹，结果我们选了七节，那是教会历史里面那讲到赞美的诗歌最高的一首。原因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约翰才明白过来，他从前他只知道他怎么样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不知道说他所钉的十字架那个地球已经变成外院了。如果是外院的话，整个宇宙已经变成圣殿，那个影子过去了，实体已经来到了。哦，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不一样了。所以宇宙第四章的宇宙是原始的宇宙，第五章的宇宙是救赎的宇宙。为什么？因为那个宇宙不光是有星球有这些，不是，现在科学家所研究的宇宙都是第四章的宇宙，他们不认识第五章的宇宙。第五章的宇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然后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你看见吗？他不止从外院，他进到圣所，进到
就上说，那么你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所看见的，乃是我们的主怎样在大祭司怎样拿着金剪刀，那么怎样来看哪一个灯慢慢冒烟了，然后他要修理那个灯芯，让那个灯能够继续的发旺。如果灯失去它的功能，他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我们的主是怎么工作的？现在约翰明白了。约翰本来觉得我在劳苦，我从保罗那里接过这个整个的担子来小亚细亚，我在那耕耘，我在那里照顾他们弟兄姊妹。结果约翰看见说，其实呢，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他根本就行走在教会的中间。弟兄姊妹，他看见见证慢慢弱的时候，他就见他，然后给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你再不悔改，我就要把灯台从你原处挪去。今天如果大家到以弗所去的话，你知道以弗所啊，现在是一片的废墟，但是是全中东最有名的废墟。为什么最有名的废墟呢？因为在所有考古区里面，这是最完整的一个考古区。所以如果你到那里的话，那个戏院还在，那个当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暴动的戏院还在，还有呢那个大理石路还在。我们在这里有一位姊妹叫柯小姐，那么他们也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她不小心啊就摔了一跤，我妈妈就安慰她，我说你真的很有福啊，因为你能够摔在保罗走过那个大理石路上啊，那个不一样啊，的确不一样，因为到现在还在。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灯台到哪里去了？现在没有人烟呢，你所留给人的不过怀念，不过让人就是怀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见证到哪里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人放弃的，我们的主没有放弃。人觉得差不多，你看看这个样子不行，怎么样就是不行。但是不，感谢主，我们觉得教会没有明天。但是你如果转过来看，是七个金灯台，你能相信相信？七个教会需要悔改的，结果怎么还有金子呢？这个金子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读到第二章、第三章，我想你应该就明白了。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呢？你再度去，你应该就很明白。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我的重点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约翰不只知道主怎么样从橄榄山到云端，而且他慢慢看见云端怎么到了宝座，然后我们的主怎样揭开启印，特别是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的主怎样从父神那里允许的圣灵，然后他把那个七个灵差遣到普天下去，但同时从父那里又拿起书卷来，然后揭开七印，那个印指的封条来说的，不是盖印的印，是七个封条，所以表示说这个封条所涵盖的那个书里面啊隐藏的秘密。结果我们的主一个一个的揭开，天上只要揭开一个印，地上就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你所注意的是猪流感，你所注意的是禽流感，你所注意的是金融海啸，但是你忘记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因为我们的主那位配得一切的，他展开了那个书卷。今天地上所发生的种种，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了，他升到天上。弟兄姊妹，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有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没有人。所以约翰就大哭。弟兄姊妹，结果他听见说犹大的狮子，他配展开那个书卷，因为他得胜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应该看见一个狮子，但是不是，你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你看见的乃是一只刚刚被杀的羔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刚刚升天。所以弟兄姊妹，约翰何其有幸，他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又怎么刚刚升到宝座，然后那个登基大典，然后弟兄姊妹，然后那些整个的赞美，因为什么？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除了把圣灵领受了浇灌下来之外，还有的他展开了书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种种。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明白启示录？一共是22章，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如果你问我说前面是一章讲什么，前面是一章就是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了宝座， 然后后面是一章主怎么从宝座到了云端，然后呢再到了橄榄山。所以弟兄姊妹，在第十章你看见说，约翰看见我们的主在云彩里面，他身穿云彩，他一个脚踩地，一个脚踩天，但弟兄姊妹他还没有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已经不在宝座了，已降到云中了。所以看呐、啊，他驾云而来。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现在那个两个见证人只是给我们个大纲，但是是谁把那个大纲把它填满的？是约翰把它填满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上去，然后从十二章开始给我们看见主怎么从宝座降到云端，然后从云端怎样回到这个地上。弟兄姊妹，然后你就来到了二十二章第七节，看呐、啊，我必快来。当约翰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时候，那当你回到现在，那弟兄姊妹，我们还在时间里面，所以有三次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所以我问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约翰启示录中心的启示是什么？当然是指着他回来说，如果那些不是爱慕主显现的弟兄姊妹，你看你读这本书读不懂的，所有的七印七号七碗都是陪衬。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他第一次讲我必快来，他说遵守这预言的人有福了。这些预言不是让你欣赏的，这是预言让你遵守的。第二，他第二次说我必快来的时候，他赏罚在我。那弟兄姊妹，什么是奖赏呢？新耶路撒冷是奖赏。什么是惩罚呢？火湖是惩罚，很清楚的。然后最后一次，当他说我必快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顺服，现在不是奖赏的问题，现在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像约翰真正跟随主，无论羔羊往哪里就跟随他的人，就有了全本圣经最后的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到底整本启示录讲什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谁把启示录给我们的？是约翰。为什么？他爱主，爱慕主的显现，我们的主不能不能隐瞒他，不能不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经过六十年的等候，现在终于云的那一端，弟兄姊妹，约翰看见了，对他来讲不再是个谜，我们也不是个谜。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看见这么多？很清楚的，最后主在那里说我必快来的时候，乃是为我们创造一颗心，那颗心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清楚了到底启示录是应该怎么读的。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看，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东西盼望弟兄姊妹带回来，比方说启示录大纲了，还有里面的分段，那是明天的事。那么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给我们看。那么除了再来呢，为什么前面讲到灯台，后面又讲到这个也讲到新天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那你看个头看个尾，你大概就知道启示录讲什么。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不会到时候你一心到一天到晚就想那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这些是治好的，不是不好，这个是陪衬而已。弟兄明白吗？你就是明白了这些，你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你只明白了预言，你没有进入预言的灵。预言的灵是什么？预言灵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明白一个预言，结果你想不出来跟耶稣基督见证有什么关系，你不明白。你只明白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但你不明白七个印背后的灵，七个号背后的灵，七个碗背后的灵。稀奇不稀奇？很多人一直问说我们到底要不经过大灾难，我这愤怒当然不经过，但这什么意思？这个背后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每次你读了七个碗，你就想到这个碗是个祸患，那么降在那个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不经过，那当然我们老早被提了。但是问题就是背后有个灵的，背后有个教训的，背后有一个预言的灵。预言的灵意是什么？乃是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能读出属灵的教训来，我们真的就读明白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有个雄心，我们不一定了解所有预言，甚至于所有预言的细节我们可能看法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一致的，就是我们都摸着了预言的理由。那这样的话，感谢主，那我们这次的聚会就是蒙福的聚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说话，不让我们过去。主啊，但愿这次你的爱真是征服我们，从一进到这个聚会的地方，主啊，你的爱就摸着我们。主啊，但愿你一直借着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这几个周末，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许多人好像生下来就为这两个周末一样，叫这两个周末的信息带给我们一生莫大的转变。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